姊妹平安。今天是6月4号，在我们中间上了年纪的弟兄姊妹还记得28年前6月4号在北京发生的一件事吗？那一件事震动整个世界的天安门事件，是由一般大学生、研究生和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治的诉求的一个运动。那个时候我和我太太刚好在香港，在香港有150万人上街游行支持学生的运动。那时香港大概人口600多万，所以每4个人就有一个跑上街。我和我怀孕7个月的她的肚子都很大的太太，我们也跑到街上，在人群当中走了好几里的路，慢慢的走，然后我们喊口号，我们也对民主政治自由有一些诉求。我们都知道学生运动结果没有成功，但是过去28年，我们也看到中国在世界的大潮流的底下也不得不改革开放。但愿我们在以后的日子我们看到中国继续的改革改变。现在我们中国有自由了，这是赚钱的自由，但是我们希望以后有更多的自由。讲到以后，讲到将来，我们都知道要为将来要好好的计划。我知道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儿女还只有7、8岁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为他们的儿女安排大学的费用，这是很长远的一些计划。为将来计划是好的，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他的讲道、他的比喻里边，很多时候都是鼓励人要好好的为将来要计划、要打算。好像在马太福音25章里边有一个10个童女的一个比喻，里边讲到10个女孩子里边有5个，他们知道可能新郎在婚宴里边那个新郎可能会迟到，所以他们就在他们的灯里边预备了比较多的油，结果这个新郎果然是迟到了。这5个预备了2倍的油的童女就成功能够接待这个新娘，其他5个没有预备足够的油的他们就失败了，所以计划是很重要的。然后在路加福音14章，耶稣也讲到做他的门徒就要好像盖房子的人一样，先坐下来计算一下那个楼房的成本是多少，有没有足够的钱，以免钱用光了但是楼房还是没有完成。然后在路加福音16章耶稣也讲到一个管家，这个管家知道主人不喜欢他，因为他做事不好，就要炒鱿鱼了，所以呢他就想出一个办法，他要计划，他就砍他的主人的柴，就叫欠他主人钱的人一个一个的来到，就说你欠我的主人多少钱，他说某某的数目，然后说减一半，然后第二个来你欠我主人多少钱，他说某一某个数目，他就减30%，这样他就结交了很多的朋友，预备将来他没有工作之后有人来报答他。耶稣基督称这个人是不义的管家，他是一个不诚实的管家，但是最后还给他一个称赞，称赞他什么呢？说他愿意为将来计划。 一般来说我们有计划的人他们成功的机会大，没有计划的人成功的机会小，这是我们常常见到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因为他的计划很好，初步得到成功，所以呢慢慢就自鸣得意，骄傲起来。我们今天读的雅各书告诉我们，这最终会成为我们失败的一个地方。无论人的计划是多么的周详，将来明天要发生的事还是未知之数，连我们是否有健康去执行这些计划也是不能够确定的。所以圣经教训我们我们需要计划，但是我们的计划需要有上帝在其中成为一个元素，作为我们计划的一个基础。今天的经文在这方面给我们有好几个的教训我们一同来看看。第一个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的教训，就是我们行事为人计划方面，我们在不可预知的前途面前，我们不能够夸口自大。我们看第四章第十三到十四节，就形容一个充满了自信心的人，他计划他要做生意，而且呢他深深相信他有能力要赚很多的钱。在罗马帝国当时的情况除了贵族之外人如果要发达不外乎两个方法。第一个就是收买田地做地主，第二个就是买卖经商做生意的人今天我们看到还是一样。犹太人他们自古以来都是很出名的做生意的人，他们成功的地方在于他们有眼光，他们知道那里的货品是可以便宜买进来的，然后在那里能够很高价的把它卖出去。所以呢他们就用很多的时间来研究不同的地区不同城市他们市场的情况，他们人民的需要。他们在这些方面研究越深入，他们得到的那个经验就越多，他们建立的那个关系网络就越密赚钱的机会就越大。从十三到十四节的语气来看呢，讲话的人好像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人，所以他自信心很大。如果我们数一数，在简单的二十个字里边，已经列出了整个赚钱的大计包括时间今天明天旅程的安排要去一个地方，开发的地点在某一个城市咱们尝试的研究过的，运作的时间是一年，生意的性质是买卖做买卖在一买一卖之间赚出了这个差额，然后计划最终的目标当然就是明显不过了，就是要得利。二十个字就把整个计划列出来了。当人生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好像那个做生意的犹太人一样，就有两种不可能不同的一个表现我们经验越多，一个表现就是越来越骄傲，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越来越谦虚。圣经在这里形容的就很明显是第一种，就是成功了他就越来越骄傲。所以雅各就对他说，不要说一年这么远因为他的计划是一年雅各说其实明天怎么样你也不知道最近我读到一个牧师的一个见证，我自己很有同感 这个牧师呢有三个儿女和我一样，他就开一台七个人的个面包车因为他家里面人口多。有一天呢，他就在礼拜天他崇拜之后，事工完成之后，他就开着三个儿女太太坐在旁边，三个儿女站在后边就回家。然后三个儿女因为换了一整天所以呢，他就三个都睡在后边。这个牧师开车就在他的道后镜就看到三个儿女睡的甜美的样子，他心中就很愉快。他就想到这三个孩子将来长大他们有不同的性格，他就为他们想老大可能做这个工作，老二可能做那个工作，老三呢他可能也做另外一个工作，心中呢就有一种甜美的那个憧憬就出来了。但是突然之间他看到对面因为他在一个一条路上边有一台车要超车，然后他看到那个超车的空间其实是不够的。如果有经验的开车的人他看到那个空间不够了，他虽然已经出来中线了要准备超车了，但是他肯定是退回去，然后等下一个机会等有足够的空间才能够超车。但是他看到那个对方的车他不但没有停下来，没有退回去他原来的行车线，他反而是加速的冲过来。然后那个牧师他从他的开车20多年的经验，他知道碰上的机会是100%，不可能避开。但是很奇妙就是被超车的对面的被超车的人也应该是一个相当有经验的一个人，他也看到这个情况很危险，所以他就刹车明显的减速，就让出一段的空间就让那个超车的人就过来。结果呢，这个牧师的车和那个公路小霸王的那台车就是擦身而过只有大概不到1米的地方，就是这样高速的这样经过。经过之后，这个牧师就把车开到路旁，他的手就在发抖，刚才的事就发抖。他看一看三个儿女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还不知道有可能失去生命，还在后边睡觉，然后旁边的太太已经哭了起来。这个牧师事后他反省，他说从这件事里边他最深刻的一个教训就是原来生命可以随时的消息。在几秒钟之前他还在同赏他三个儿女怎么样将来要做什么的工作，怎么样栽培他们，但是在生命的面前可能将我们的所有精彩的计划一笔勾销。一年多之前我自己太太也是有一个很伤心的一个经历一年多之前她当时呢就开车载着我的小儿子老三在90号公路上边最右的那个慢线，就是与世无争这样都来世界参加在教会参加聚会。但是他不知道后边有一台大货车，由一个22岁觉得自己是公路小霸王的人，在车群中左穿右插，结果真的出事了。他在一个冲前的时候就碰到前边一辆的小房车，是一个 Honda Civic 我还记得。 那个冲力呢就把那个消防车就是碰到越过线，就碰到我太太的尾巴啊，就是左边啊，碰上了。我们学过物理学基本力学的人都知道啊，当一台车啊自己前进啊，然后被碰到尾巴的时候，它自然那个力学就告诉我们就这样转过去了，从右线就转过去。结果在90号公路越过三条左边的切线，就360度转过来，然后就停在，还是停在最右边。我的太太那个时候 她根本不知道什么事， 她就没有看到后边有人碰到她，只知道突然间那个车360度的转。那个时候是下班的时候，很奇妙的，就是竟然他怎样越过三条行车线，没有被后来的车碰上，真是一个神奇。当车停下来的时候，我的儿子第一句对他妈妈讲的话是：“妈妈，我们还活着。”圣经在这里形容我们生命不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那弟兄姊妹，这是对生命很精彩的一个描写。我们的生命就是云雾。如果大家看过早晨的雾，其实很美的。我们生命这是很美的，云雾啊，能够帮助那个景物更美啊。但是这不是长久的美，当太阳出来，热气一晒啊，雾气就消散了，而且不留下一点痕迹。那个云雾本来很美，突然间就在5分钟、10分钟啊的时候，突然间就不见了，都忘记了光彩的一个情况，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最近有一个弟兄曾经在我们的教会做过执事的，他就很多年前被派到美国的公司，派到北京去工作。他的收入是海外雇员的收入，就是美金计算的收入。但是很多年前呢，他却是以当地的北京，很多年前的北京的消费的水平，所以呢他就能够负担在北京住很大的房子。他家里边有两个佣人，一个是司机，一个是替他处理家务的。但是他知道，他分享说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他就对他的女儿讲，因为他恐怕他的女儿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以为他是一个公主因为什么都有两个工人所以他对他的女儿讲，这些不是永远的，谁处我的工作如果我转工或者是被辞退了，就消息了。然后他就用古代中国古代的一个小说《聊斋》志异这个小说里边书生的一个经历对他的女儿讲，这都是假象。当我听到他举例子用《聊斋志异》这一本书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看过很多中国的小说《三国演义》这样20年目睹怪现象这些我都看过，但是《聊斋》呢，我从来都没有有兴趣去看因为它的内容古古怪怪，讲鬼讲什么，也讲很多男男女女的不太好的一些事儿童不宜观看所以呢，我就没有看。但是呢，它的内容呢，从电视电影里边其实也是知道， 其实聊斋这一本书它是很多独立的故事组成的一本书，里边的情节大多数是关于一个书生在荒野那边走路的时候，或者在他的书房看书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一个美貌的少女把他带到美丽的大房子里边，然后房子里边有各样的婢女、佣人、财物等等，然后这个书生就很快乐地抱住这些财物这些就睡觉了。然后一觉醒来，原来自己身在墓地里边，他抱住的是一个墓碑，然后所谓那些美女其实是地上走来走去的狐狸精我看到这个弟兄他的比喻真是很好。聊斋这个本书的内容虽然是很古怪，但是它其实有警示的意义在里边。美色是狐狸，宝珠的钱商是墓碑，大房子是坟地。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比聊斋的作者更能够看透万事，在不可预知的将来的面前，我们谦卑下来。然后第二方面，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不应该夸口自大不应该有这个表现。然后就提醒我们，那么应该有怎么样的表现呢？圣经的时候说，应该有的表现就是主若愿意的一个心。十五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做这件事，我可以获着，也可以做这件事或者做那件事。从这一节的圣经给我们看到，主没有禁止我们去计划，不过呢，在计划里边要长存一个主若愿意的心。主若愿意给我们有几方面的提醒首先包括在我们的计划里边，我们应该符合上帝的旨意才愿意不是一个神不喜悦的一个计划。其次呢，就是明白神有主权否定我们的计划主若愿意，所以呢他有权来否定我们的计划。然后第三方面呢，如果主不允许，他不愿意，我们需要学习顺服。然后最后在这一切之上，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还有生命，以致到我们可以计划，我们可以能够做这事做那事。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大清早起来的时候不先是忙住要弄早餐看新闻，我们首先是感谢神打开眼睛还有生命还有新的一天。当我们有这样的感谢的心的时候，我相信在处理那一天的事物里边就有不同的态度。但是我醒来还有这个生命，感谢神，就传出一个感谢神的心，就处理当天的事物。不过呢，我们也需要我们需要要小心的，就是不要让这个主若愿意这四个字成为我们的口头禅用来表达属灵因为我们属灵所以我们每一次人家里讲了我们主若愿意甚至呢有时候变成迷信就是说如果不讲这一句话就得不到主的福气这样。如果是这样的心 就不好了。主若愿意的表现不应该只在言语上边，更重要的就是需要在我们的心态和我们的行动里边。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保罗是很好的一个榜样。我们看到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六章，腓立比书第二章，在他提到他将来的一些计划的时候，他都加上主若许我，他也加上我靠主指望，他也写出来说我靠主自信等等的言语，所以他知道是主若愿意。但是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九章、罗马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五节等等，我们看到他另外的一些计划的时候，他就没有加上主若愿意这句话。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不是说这句话对他最重要，他的心态最重要。他虽然没有讲解一句话，但是他心里边已经知道是主如果许我，我指望靠着主可以做这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的计划，我们的言语更多是主若愿意的成分在哪边。我们的教会也是希望我们是一个互相提醒主若愿意的一个教会。我们当然有我们的大计，但是我们也需要说主若愿意。然后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是和前面很不同，是一连串很严厉的一个责备，由五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这一段圣经呢，和四章十三节开始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就是嗨，你们怎么样所以很明显的那个内容都是指向那些自大的一些人。不过呢，在四章十三到十六节的主角是做买卖做生意的人，然后在建立呢就是田庄的地主就是我们刚才说发财就是两个方法，一个就是做生意另外一个就是做地主做地产商雅各形容这些地主说你们要哭虽然你们赚钱很多要笑但是你们要哭，因为有苦难要临到你们你们的财物要失去，身体要毁坏，如同被火烧。这一段圣经呢，如果我们不是从雅各书看到，我们还以为是旧约先知书哪边出来的一段话，就是旧约的先知看到以色列人的败坏责备他们的一番话。所以这一段圣经也可以说是旧约圣经先知之后责备人最严厉的最可怕的一段的圣经。但是究竟这些人做了什么要得到这么严厉的责备呢？如果我们小心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可以发现到他们的过错是包括他们一味的要赚钱，然后赚钱的过程就亏欠了替他们打工的人的工钱，然后他们也是过分的享乐，过分的浪费，还有他们就定一人的罪，甚至呢他犯上杀人的罪。如果要找出被责备的这些过错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只知道利益自己，不愿意和人分享。所以呢他们就表现出扣人家的工钱然后自己厌诺不分享为钱，甚至要害人这些事。那这些做地主的人，地主富农的人， 可能开始的时候心底也不是太坏，但是慢慢的，因为他们对财富的诉求还保护慢慢的腐化了他们的心，以致呢成为上帝的仇敌在这里说成为上帝的敌人，先知责备的对象，他们的错是在有钱，但是不懂得用钱，所以医生可能没有钱，比有钱在上帝的面前下场更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愿意发达，这是基督徒基督徒不是不能够发达的，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是懂得赚钱，但是我们也是需要懂得怎么样用钱，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但愿弟兄姊妹都发达，但是我更愿弟兄姊妹懂得怎么样用你们的金钱。在法国的历史上边，有一个皇帝叫路易十五Louis XV 十五，他统治的时期很简单的是知道，这是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中间所以他叫十五。路易十四是法国皇帝里边的黄金高峰期，在他的任内，他建了现在我们旅游法国我们看到最漂亮的建筑物，就是路易十四建出来的。结果路易十五了，然后登基之后，我们看到之后他的路易十六。那么路易十六的下场是怎么样呢？我们大概都知道，这是他被送上断头台，这是法国大革命。这个路易十五呢，他就在中间，他五岁就登基了，然后大臣主政，直到1743年，他33岁，他才正式的自己当家。但是很可惜，在第二年，就是1744年，当政只有一年，他就患上了一个很重病，几乎要了他的命。在他患病的时候，举国上下，由官员到普通的平民，都为他恳切的、真诚的祷告，希望皇帝早一点好。他们是多么的爱这个皇帝，结果他果然好了，然后他还当了30年的皇帝。在1774年，就是30年之后，这个路易十五又生病了。但是这一次生病，除了他身边拍马屁的官员之外，再没有人民为他祷告，没有举国祷告的气氛。为什么呢？为什么第一次他生病，这么多人关怀祷告？第二次生病，除了旁边的官员，没有人管他，为什么呢？原来在路易十四，就是他的父亲，那个奢华的时代统治之后，每个人都想改革，也希望这个年轻的王能够把财富分享给他的子民。但是为什么第二次生病没有人关心他呢？因为30年来他一些事都没有做，他30年做皇帝，和他的父亲一样奢华富有，自己享受，人民就是始终一样的穷。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路易十五在法国最关键的时机没有关怀他的平民，结果就种下法国大革命的种子，也间接的送了他的后代上了断头台。 那我们今天看这个历史呢，我们当然肯定没有路易十五的财富或者他的机会，但是他的历史是相当配合雅各书这一段的圣经，成为我们怎么样用钱财的一个提醒。在结论的时候，对我们将来要计划将来的人来说，圣经提醒我们在这里，首先我们要以上帝做我们计划的基础，我们不能够夸口自大。然后第二步，就是按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或者从圣经里边看到的应该做的善事，就要以主若愿意的心，是靠着主的恩典去做出来。这就是四章第十七节的意思。那里说，人若知道善事却不去行，就是他的罪了。所以在神的面前在审判的时候，不但是行出来的恶事是罪，连知道善事不去做也是神审判的一个项目。同样的道理对富足的人圣经也是有两个的提醒，我们也是应该学习应用的。第一个虽然我们不需要，我们现在有钱也不需要立刻的变卖所有去捐给穷人不一定需要这样，但是起码我们应该说是够了，够了钱，够了享受，够了。我们需要有一个满足的心，求神给我们用钱的智慧。然后第二步，就是要好好将我们的好处能够分享出去，因为这可能就是神让我们发财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的计划成功就夸口，因为明天如何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只能够说主若愿意，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主啊，我们也谢谢主给我们看到严厉的责备，虽然我们当中不是很多有钱的人，但是这个责备也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有智慧用我们的财产，用我们拥有的，以知道在你的国度上边我们能够得到你的喜悦。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